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星期三呢，除了有嘉妍在呢，我们一定会有杨天成老师在旁边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跟听众一起来互动。
对对，我们呢已经来到了七月的中间的时间，就是说这个是暑假的这个可以说是刚开始不久。
对
对，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有留意收听我们刚刚的礼拜一，就已经有一个新的栏目叫我的暑假回忆录啊，我就已经开始访问呢我们良友电台的不同主持人，怎么样去过他们过去一些精彩的暑假。那我往后呢有机会还会邀请杨老师来分享这一部分。
很好啊，一起来分享啊。
是是，不过我们刚刚那个访问嘉宾呢，就是以前跟你有在这个爸爸的那个环节当中做新手爸爸的那位秦贤老师。
嗯，
对，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暑假回忆录的下个星期一还是可以听到他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呢反而就是要回到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就会来回答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一些在信仰上的问题和疑难。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呢在礼拜一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有一位的听众呢，他都有一些在生活上的一些疑难，我们来听听。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刘姊妹。
刘姊妹，你好。
你好。哎，你好，嘉妍老师。你好，天成老师。
哎，
你好。
姊妹啊，上次你跟我们通电，我们一直跟进您现在那个跟丈夫的婚姻的关系。那你希望今天跟杨老师谈的，主要也是围绕这个婚姻的问题，但是又有一些信仰上的疑难，对不对呀？
啊，对。
啊，你讲一下你的情况。
感谢主吧，就是我就是一直以来就是遭到那个信仰的逼迫，因为丈夫那边只要是男丁好像就是尊位，女儿们就是没有什么地位的那种思想，然后一旦是怀了女儿她就要堕胎。所以那时候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求天父赐我和丈夫这个儿子，我不想这个家破产，不想丈夫一再的出去堕落，这样去犯罪。所以我想在那样的痛苦的生理不允许的情况下，我向天父求儿子，我说赐给我和丈夫一个儿子来止息这个罪孽，保全这个家。所以那个时候我怀了儿子，其实那许多年当中公婆一直在逼迫，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会去挑拨，导致丈夫刚开始他是维护我和两个女儿，后来导致他就不断的在公婆在亲戚面前去说我的坏话，所以导致丈夫就对我厌恶，后来又对女儿们呢有时候发躁啊、急躁啊、打骂。后来我儿子一天天大了，他就要带儿子去祭祖嘛，然后 当时又不知道他小天气不好，我就说儿子太小就不去了，他就有一点不高兴，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他又一再的过了几年他就没有坚持，再过后来儿子30岁或者稍大点他一个带去，我就没去，然后直到去年我就说想孩子到我也想花礼物，我就带儿子去了，但只是玫瑰吧，但是丈夫还是不高兴，所以这一系列的，一个是逼迫，二个就是现在丈夫外面他之前可能外遇，然后就一直逼迫，中途的话为了逼迫又卖房子，反正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有一次大约2021年丈夫就用高压锅猛砸我的头，儿子看见叫他不要打，他又砸向儿子，他又随即冲到房间猛砸了小女儿的头，所以后来又冲到厕所猛砸又砸了，又连猛头砸了二女儿。经过那次之后他住过院，就警察把他送到医院精神接受治疗17天，之后他回来说要自己吃药，吃一个月之后然后他就不再吃了，然后这么多些年看他也好了好多，有时候他又会发到发脾气啊什么之类，后来又买了房子，现在房贷压力他说他不管就压到我身上，我就10几万块钱就是压力特别的大，
是，
但是我心想都好我吃苦忍耐都不要紧，但是他内心被那个罪抓住，所以很痛苦，直到上次又动手，
你们
把我和他杀手又报警。
我们了解过去您这些经历，最近你们就应该是在谈这个离婚的官司，
对，他上诉离婚，对，
是他主动提出的。
他对我很愤怒，报警，因为一报警之后说他精神，所以他就
发怒，所以他就要
然后
离婚了。
对，
现在姊妹，你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因为他要有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对吗？
他要儿子像他们一样的思想
啊，
对。
所以您在这个当中，您现在最困扰的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祷告。然后可以表达您的情况，让这个法官知道你的情况吗？
对，我一个是现在我没有条件去请律师或者法律援助，没有，我这几天就是自己在写答辩卷，因为为什么我刚开始师母建议我写5张，但是后来我写了又写，写了好多张，再后来为什么，因为丈夫我想到他一直这么多些年来他要寻找我的把柄，一直是拿录音啊制造我的不好啊什么，对我很不利，我怕他一个就是对我很不利，二个就是对儿子的不利，所以这是一个，二个我现在写答辩卷我可能写了很多，大约有11、12章，我可能还没完全整理出来，所以我需要祷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的要求是不离婚，然后
为什么你这么坚决不离婚呢？
我因为我似乎看到丈夫其实他也不情愿离婚，他心里很痛苦，他一说离婚之后他就会吸烟锁在一个房间，他就会郁闷痛苦，
但是姊妹这
个本身也很矛盾，
对呀、真的是很矛盾，但是今天你主要在这个信仰的部分对你自己、您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离婚你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主要是在哪里呢？你不知道怎么祷告，或者是你希望，因为我们想了解这个部分，
一就是我之前肯定是也有不对的地方，生气发怒的时候看到他那样，我也说要不就离吧，可能也给这个留了破口，所以这方面我也想主任这上个星期，所以我尽量想挽回这个婚姻，就是有很多方面我必须也要向丈夫敞开我的心，让他知道其实我很在乎他，在乎这个家，就是没有排斥他，因为以前发怒发脾气的时候我说叫他你走我成全你跟那个女人怎么样，所以那个我也要认罪，所以我也想极力挽回这个婚姻，但是我又想到他之前拍了很多录音制造假象， 他上次又说起诉说我有多次打骂他，意思是我家暴他，所以我这个重点写的二个就是我想坚持这个婚姻，又想保全这个家，也不想丈夫继续这样痛苦堕落。其实他内心也很矛盾。
我知道啊、
就是
对你，你很希望有这个，但是跟你的信仰的这一点，
对
你对你想怎么改变他呢？
嗯，我想要是我到法庭的话，我也求助圣灵，与我同工，充满我在法庭上可以为主做见证。然后一点就是我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要转向，完全的转向主，就是完全的我需要放下自己，不计算丈夫之前对我的伤害，不计算他的恶，可或许我可以，主接着我可以完全保留这个家，或者也可以带丈夫来归向主。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说因为你不断的遭受这种逼迫的当中，你要说完全的放下自己真是不容易的。
嗯，对，是很不容易。
那您的意思是想要在法庭上见证主的意思是你希望透过你写的这个信，你会在当中做一个你自己讲出来整个过程，对吧？因为你说你没有资金要去请律师，所以你是自辩。
嗯，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去咨询一下，有因为法律援助处可以去帮助你的吗？你有没有咨询一下呢？
嗯，
我就是没有完全资助，但是我打过电话那边律师，可能我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完全够不上吧。
怎么够不上呢？
我也没有完全去找，就是像这一类似的东西的话，我没有尝试去找。我觉得有一些困难，我这段时间是在家里写。
但是
我因为我想给丈夫，希望圣灵来感动他，或许请了律师，一个无费用，没有，二个可能有这方面的困难。
不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从法律的角度，他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去在这个你所要求的当中能够符合你的这个条件。那因为你的丈夫提出离婚，你说不愿离婚，那么在法律上有没有说可以给你一些支持的呢？你有没有在这方面去咨询呢？
嗯，没有。
对啊，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法律援助处，最起码从法律的那些条款上给你一些支持，因为你是站在你的角度。那他如果去找了律师，或者是从通过法律来去解决的话，对你是非常不利的。
嗯，
那如果是法庭上认为你是一定是离婚的，那你这个就站不住了。因为你写的东西除非是能够在法庭上能够认同的，一个就是你的信用，你所讲的是真实的；第二就是符合不符合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款。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你应该去咨询一下。
对，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离婚的话，他可能是比如说你们是不是分居一段时间了，那这些呢都是可能会在法庭上双方这个平衡的。另外就是子女的将来的那个抚养权，这个也是一个要考虑的。这个方面如果你没有很好咨询的话，对你是很不利的。
嗯，
那当然你的想法很好，就是说在法庭上用你自己的一些的见证，一些的经历去讲出来。另外就是说你用你的感动去影响你的丈夫，这个都是你的想法。但是呢，你的丈夫如果坚定的说一定离婚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你在法庭上能够去向法官去很好的去解释？对，所以我就说你应该去找法律援助处，因为有很多的是免费的给你咨询的，甚至免费的帮你去上庭都有的，你应该最起码应该去问一问。
嗯，
因为姊妹哈，我们真的要坦白跟你说，我们知道你的信仰是帮助了你很多，在过去那么多年这些痛苦当中，你紧紧抓住神，你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一些， 我说我们没有，我们不能否定姊妹你这一些的感受经历的，只是呢，因为当你到法庭上去的话，这个是两个世界，因为法庭上所讲求的就不是我们说我们写的那种是叫见证嘛，你刚刚说的那个在法庭上他可以考量，但是那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种法官考量的东西。你明白刚刚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找专业的法律咨询吗？因为法庭上他要求的并不是这些，这些是可以参考，不过这个不是主要一个理据可以去放在一个法律的条文啊条件上去衡量那个官司。所以你可以写，但是你还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法律，一些专业人士给你看的，就不能说我写了以后没有人帮你去做一些调整啊，这个不理想的。对，如果要挽回你的后去到法庭去，其实法庭是两回事，这不是教会，这是法庭。
我就是把那个过程，就是他打我们的过程，我就是想挽回丈夫，那我也会写进去。假如丈夫一味的强烈要求离婚，那法院如果也判离的话，我说我要求四个孩子我来照顾，因为丈夫要过接受精神治疗，不适合单独抚养孩子。
对呀、
啊、这方面我也写。
是的，就写事实嘛。
抚养还两个小的抚养权和我的赡养费还有房产。
对，
这我都写进去。
对，就要写进去。
你的丈夫有没有就是说通过精神科或者是医生来诊断说他有精神上的问题呢？
对呀、
当时的因为遭那么大的用该我砸我们差点都没命的情况下，当时警察是立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其实可以找回当时，
但是有没有就是说精神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断定说他就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呢？
但是当时的话那个出院小姐她只是说她好像是什么应激反应，然后但是医生跟我说他给他开的药都是什么狂躁症啊忧郁症啊什么之类的药。
对，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证明的话，你在法庭上你没有办法讲的。如果能证，如果能证明他是精神上，比如说他是抑郁啊，或者是暴躁啊什么等这些证据的话呢，你在法庭上可以讲的，就是对你将来离婚以后对小孩，这都是很好证明。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证明的话，你只能是说他情绪有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姊妹您要找到这个好像刚刚杨老师提议那个法律咨询，他可以帮助你去找到这些证明。因为在法庭上所有都是要讲证据嘛，所以如果他可以帮你找到这些，比如看医生那个记录嘛，医生怎么断定他？
他现在问题上是有一点，之前本来的话我手机都有这些记录，包括我们志愿，包括他志愿，但是他很狡猾，他把我手机所有的东西都全部删了，家里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都没有了。现在可能也只能在医院
不用对呀、就拿到医院去找嘛，有文件的嘛，不是吗？就要找纸本啊。但是主要就是说你要找那个法律咨询，因为你单靠你自己你不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辅助力，可不可以试试看姊妹？
那现在今天我不知道来的也多
最起码你能够去咨询一下，从法律上给你一些的方向，这个是总是好过你自己凭自己这样去做好很多。所以呢，我觉得你去找法律援助处去咨询一下，最好最好可能的话就是让他们帮你出庭。因为很多是可以免费的帮你去做的。 都有可能的，所以你先最起码咨询一下。
对呀、啊。
对，因为如果你经济条件没有允许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申请一些的
延期啊，
对，
不用说，
对
呀、啊，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因为现在我这边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让那个法律援助帮你去延期上庭，
嗯、
这个也是可以谈的。
嗯，
对，
啊、延期
是，
对你最起码你先去找他们谈一谈，
对
对
对。好，姊妹，我们给你这个方向哈，
嗯、
你先去做，因为时间宝贵的、
嗯，
你也真的要去行动了，好吗？
好，
嗯，嗯好，谢谢姊妹，嗯，我们为你祷告哈。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的原文做是软弱的器皿。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上。在这节经文里，使徒彼得强调了一点，妻子本质上是软弱的器皿。正因如此，所以丈夫要理解体恤妻子，妻子需要得到丈夫的体贴，需要有人能明白她的需要，提供适切的保护。妻子需要安全感，需要感到有人疼爱呵护自己，而作为丈夫，妻子的保障有赖于您的行动。多年前，我在一个为夫妻举办的研讨会上，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那次会议期间，有一位年轻的女士在旅馆的房间里遭到了强暴的对待。当发言人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群众就像是受到了指挥一样，几乎每一位丈夫都本能地搂住自己的妻子，而差不多每一位太太都轻身靠近丈夫的怀抱。女性的这种姿势显示她的内心渴望得到保护，而男性的姿势则说明了他天生有保护妻子的本能。为了保护自己最贵重的财产，人们可是想尽了千方百计啊，用明锁、暗锁、防盗器、防火警报器、激光报警装置，各种工具通通都派上了用场。听众朋友，如果您致力于保护您的妻子，就代表了您承认她对您非常的珍贵。我相信您已经为您的妻子提供了充分的人身保障，您不会让他在夜晚去一些不安全的地方，您会提醒他购物的时候不要忘记锁车门，又为他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即使您出门在外，他也不必感到惊慌。可能您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好像一下子想不出还有什么遗漏之处了。但是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潜在的危险，检视一下，您是不是真的保护了妻子不受伤害呢？例如，超负荷的时间安排，妻子为自己制定了不现实的目标和期望，迟早会受挫。她为工作、家务操劳过度，身心俱疲。孩子对母亲的控制。当然，您的保护不可能面面俱到，毫无遗漏。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压力、忧虑、恐惧、损失。不过， 您可以设身处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预见问题的发生，为妻子提供一个坚固的庇护所，每天真心实意地为她祷告守望，给她最好的属灵保护。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上。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把这位太太赐给我，我知道要努力维持美好的婚姻，不能单靠自己的能力。我知道只有你可以帮助我，给我有力量去爱和保护太太。求主让我愿意担起这个角色，也帮助我找到正确的方法去表达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弟兄姊妹，我们呢在星期三的空中辅导呢，除了是会接听大家一些的信仰的电话呢，还会呢帮助大家去解答一些信仰的疑难，在你们发来的短信或是电邮。那杨老师，最近我们就收到了一位的听众朋友呢，他又有一个关于传统的一些练习太极拳啊，跟基督徒有没有冲突？他想问，教会有一个讲道的牧者，平常会练习太极拳，穿的那个练功鞋上有太极图标志，合适吗？基督徒可以练这个太极吗？我相信好像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听众都有问，曾经啊，这个类似的这些问题啊。
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问题。那答案呢，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对。
那如果这样的解答呢，也不能直接的说是或者不是，可或者不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圣经里没有讲说可不可以练这些东西，比如说太极啊、气功啊，或者瑜伽等等。那圣经没有直接写，所以我们不能直接说可以或者不可以。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原则性的答案，比如说像早期教会，他们也遇到可不可以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啊？那这些呢，那有直接的回答。所以呢，按照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一些的答案，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说，我凡事都可行，但是我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那么这个首先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荣耀神，另外我们是不是受他的辖制。因此呢，有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说啊，你练太极也好，或者练气功也好，可能受这些其他的这些的灵界的东西的影响，可能是不可以的。那也有人说是可以的，因为它本身是健身的嘛。那么这个关键是你的目的，你的动机是什么。那么通常我们说太极呢，可以说是一种运动，因为最早的这个太极呢，它是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强身啦、健体啦，另外呢就是平衡啊、协调啊。那么你当你练太极的，特别是老人家岁数大一点的，比较柔和一点的，那帮助你的身体强身，然后同时也有一些的协调、一些的稳定。那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个人的，甚至我们比如说保持内心的平和专注。那当你练太极的时候，通常是比较专注的嘛，专注在某些的点上面。那这些呢，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对身体对心灵上有帮助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那也有人说了，这些呢背后可能是有通灵界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很难讲，因为练太极并不一定是跟灵界是通的。那这个关键是我们要去看这个本身的啊。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为了强身健体，目的不是为了通灵，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说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来去达到通灵的目的，或者是帮助我灵里面的什么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的话，那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那如果你观察，通常来讲外面的这些练这个太极来讲，大部分可以说只是停留在一个健身强体的这个阶段。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关键是不是你通过这个是不是荣耀神，第二我是不是不受他的辖制，对我的身心灵都有帮助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最关键是我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为了能够让我的身体能够强壮，同时让我的整个的生命能够去荣耀神的话，那我所做的其实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现在通过任何一个运动啊，帮助我的身体上好起来，同时我的心灵上也非常的愉悦，非常的有这样的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感，那我觉得是可以的。那最关键就是在这个当中 我是不是受他的辖制。如果你没有受他的辖制，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在这个另外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单单是要注重身体的健康，更是要操练敬虔跟神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在做任何的运动的时候我们所持的一个观点，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练之前或者是我们运动之前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心态。那么有的人说了，那这些比如说练一些气功啊，或者是什么瑜伽，那个背后是有灵界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我们基督徒你的目标不是为了那个所谓的邪灵或者是什么什么灵，而是你的焦点放在上帝的上面，你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因为你通的，你所跟他沟通的是你的上帝，你的主，你的神。那你在抱着一个祷告的态度，一个敬虔的态度，一个敬畏的态度，一个荣耀神的态度，你去做这个太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事也有练这个太极的，那为什么不可以做呢？
是当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好像我们之前也有讲过，就是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都是非常传统，它有很多历史在背后的一些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会掺杂了某一些的派别吧，我不知道，因为做这些运动呢中间都有很多派别之分。那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了解一个运动，你可以自己要多了解这运动的源头啊，派别呀。然后呢，我们说我们吃鱼就不要吃骨头嘛，还是那一句，你可以吃鱼肉，鱼是有益处的，鱼肉有益处，但是鱼骨对你好没有益处。那你就吃鱼，你就不要吃骨头咯。就是你去做这个运动当中，当你了解它背后有一些什么，可能有些派别它很专注于要去你的那个灵啊，开放自己啊，那些很多讲到那一种灵界的，你可以不跟那个派别的，你可以跟一些实际一点的派别，也真的是它是科学一点的去研究。因为也有研究真的这个太极，我知道外国特别比较科学一点的研究，它是要平衡身体的一些筋骨嘛，因为有一些动作还有它慢，因为很慢的时候就是帮助你那个，好像我们之前要讨论呼吸锻炼那个频率，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这个其实跟灵界是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上帝都有教导我们，我们要去好好顾惜自己身体的意思就是我要认识我自己身体。为什么很多人情绪会有这个有高有低，或者情绪低落啊等等啊，因为他不太懂得控制身体当中的某一些比如你激动的时候，哇，那你那个气就会很多的压抑在里面啊。如果你可以了好好去训练自己身体某一些地方，比如你呼吸，其实你可以帮助自己调整情绪的。这个是很多的科学家呀，心理学家呀，辅导啊，很多这些都有教导。因为圣经当中有讲到那个气就是上帝给我们这那口气嘛，吹进那个亚当的鼻孔当中，那个在我身体当中的这个是神给我的这个灵啊，身体啊，活力啊。但我们了解以后呢，某一些地方如果真的它是不是开放给神的那一部分，那我们就当然可以去避免了。但是我觉得身体的健康方面也跟杨老师同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要避免某一些会跟我们灵性上有冲突的东西。那当然这个是要花功夫时间去看咯，去了解咯，就不能说因为他是做这个我就有这个标志啊，你的鞋有这个标志你就就不行了。这个现在其实我们身上带着穿的有很多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有很多意思在当中的嘛。
对啊，
对啊，就是看我们怎么选择咯。
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我们要自己这个目标，我们的那个动机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不要说哎是某某人说的可以做你就去做，而是你要去明辨真理，同时你要知道你所做的是什么。那因为呢，对于这一类，比如说瑜伽呀、太极呀、气功这一类的，那很多都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有的人说是不可以的，因为是通灵的；有人说是可以的，因为它只是健身。所以呢，我觉得你衡量的时候呢，一方面你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一个态度；
对，
另外我觉得呢，也要注意跟你一起做的人
啊，
他是不是跟你同样的观点？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说拜偶像的东西，那有的人说是可以，有的人说不可以。那因为一方面有的人说是因为上帝造的嘛，
对，
凡物都是上帝造，我为什么不可以吃呢？那有人说是因为它是背后有通灵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吃这个食物。所以呢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的肢体产生了有不同的答案的时候，这个我们要小心了。
对，
那比如说太极，那有的人说呢这是不可以练的，因为这个背后有邪灵的东西。但是你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些我们只是强身健体，我们是敬畏神，我们是荣耀神，而不是同邪灵的。所以你如果你一起练的时候同时有不同的答案的时候，那你要小心了。你不能是因为对方是跟你反对的，你说是可以的时候产生了冲突，这样呢我觉得是反而是没有好的见证的。所以我觉得在任何的事上我们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我们才一起来做，否则的话我宁可为了对方我不做。
对，
就像保罗说的，如果对方是觉得是不可以吃这个拜偶像的食物的时候，你不能说一定是可以的。所以你在他的面前，你不能就是为了说我可以而去吃这个拜偶像的食物。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小心。所以保罗也提到说，你不能这样做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软弱人的绊脚石，因为他觉得是不可以，你却可以的时候，你因为这样做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特别讲到的。所以我觉得做或者不做，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自己的健身强体，同时也为了肢体，为了周围的人，你不要把对方绊倒。
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有智慧。因为刚刚那位的他的听众所写的啊，因为他的一个问题，他写的那位是不是平信徒，而是教会一个讲道者。
他是不是讲道者去穿着那个太极的、
对，他的意思是那位是讲道的，所以那个讲道者他要去练太极拳平常，然后他也有穿那个
太极的标志的
练功
鞋，
所以可能比较敏感一点。
对，对，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呢，应该在这方面，如果你要觉得是可以做的话，那你要跟大家讲明白。
讲明白，对。
你不能说，哎，我觉得是可以的，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是这样做呢？那就有很多的问号。所以呢，我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因为你是属灵的领袖嘛，你应该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引导、引领。
对，我特别突然想到，我会有一个比较图画哈。如果说哎，他会穿那个不单单是鞋呀，还有那个穿练功服在那个讲台上讲道，那就真的是不太适合了。
有吗？我不知道他。
如果说是有一些他没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好像我们刚刚说那种有智慧一点的去判别。其实当你上讲台的时候，我会建议。讲道者穿的合乎体统。
对对对。
因为比如我们香港这边的牧者们，我们上讲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会穿运动不是你做运动服，因为有一些运动你们跑步，我不会穿跑步那个跑步的那个很贴身的那一种上讲台嘛。当然我们有一些教会我们会穿那个运动鞋啊，不过最好呢还是穿合乎体统的一些 衣服是舒服的，让弟兄姊妹看到你的时候会知道您现在是在讲台上讲道，所以你尊重那个讲台呢，那你穿的衣服也是要尊重啊。所以可能我再看到他的那个呢，我反而会想到这个建议这位讲道者不要穿这个练功鞋在那个讲道的时候。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可能是平常的时候他练这个太极穿着这个些有标志的鞋、
啊、
我觉得是可能是这样、
啊、
如果你穿着这样的标志的服装鞋那你上台的话，我觉得
是那就不行了、啊、
那不应该是可以。
对对对、啊、可能我有一些误解，不过突然想到这一点、
嗯、
所以就顺便再讲这一点。
对，我觉得他写的这个也是给一个提醒、
嗯、
就是说你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因为你是一个领袖嘛，
对、啊、
那你在教会的任何的哪怕你的穿你的讲你的做都是一个榜样，那你这个榜样你要让大家认同你是在圣经真理的里面，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引领。
嗯，对，所以这个需要多了解多一点点会更好。还有就是好像老师说的，对于这些讲道者或者是领袖们要求是对，的确跟平信徒是有不一样的，那就希望这位讲道者他自己也可以了解多一点点咯、
嗯
啊、不过呢对于这一位写信来给我们的这位的听众呢啊，我们刚刚给你的这一些的方向建议希望你也可以多来思考，以免就是我们太只因为一样的东西而判别了非黑即白的这一种呢，那可能会不太理想。这个我们就希望这位的听众可以多了解啊。
神已拣选我们，
神已预备我们，
带着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
领受这大使命，
诚而谦卑聆听，
跟随他脚步，
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
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
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
这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
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守着大使命，
侧耳谦卑聆听，
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
时刻勇敢前去，
我们要勇敢前去、
yeah、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不再迟疑、yeah、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
以生命见证
的天父，小孩子是没法子做大人的事情的，他要依靠大人的协助，并且期望他们真能帮助他。大人差他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他应当服从，于是他就完全听信他们，接受他们的管教和训责。凡是能存这样的心做天父的儿女，就必能经历到天父对软弱幼小者的眷顾、帮助和他的神迹。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果子的九种样式当中，节制被放在最后的位置。这不是代表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们最难以结出的样式。如果懂得在任何嗜好、诱惑当中有节制，那么其他的样式就不难达到，我们也就能胜过各样的试探。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听到了刘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家庭的状况。那其实我们也真的有感动呢，要最后呢，要给大家这个经文，其实也是送给这位姊妹的。也刚刚好呢，今天我们在那个相约在主里呢，这个夫妻灵修里面，其实就讲到保护妻子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所以保护这两个字在我的心中是特别有感动。我希望杨老师在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经文可以送给刘姊妹，希望大家都可以为她来祷告呢。
嗯，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要为她祷告啊。那我就想到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还有第七节，
对，
这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对，
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两节的经文相呼应的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在主的里面得蒙主的保护。
嗯，
而且呢，他也应许说他是我们的力量，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可能觉得孤单，觉得无助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
嗯，对，所以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一节的经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